唱63首，虽然这首诗歌呢好像是福音聚会用的比较多，但是我也常常感觉需要被主提醒，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在主跟前说，在我们身上所有的救恩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所以这首诗歌配合我们读这个立位记哈，我想这个你会感觉到这个诗歌更宝贵。我们的罪虽然像朱红，主必使它变成雪白。然后我们来一起唱一下这首诗歌。
你的罪虽像朱红，主必使变成雪白。你的罪虽像朱红，主必使变成雪白。你罪虽红如白烟，必白如羊毛。是变成雪白。你
说过哈，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那里讲到我们的罪一经主的赦免，主就不再纪念。那个不再纪念啊，它的原文就是说主就忘记啊，主就完全忘记啊。我想这是我们需要一再被提醒，主怎么会忘记呢？我们曾经讲过，因为呢只有主的智慧是全智啊，他是全然的智慧，所以他可以全然忘记。我们今天呢这个人的智慧呢这个不是那么完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赦免但是不会忘记，对吧？但是主呢一赦免的话呢，那就完全忘记。这是对我们今天蒙恩得救的人来讲，这实在是极大的恩典。我们看见今天地上多少的宗教啊，多少有道德的人，他们一直寻求怎样能过一个无罪的生活，怎样能脱离这个罪的败坏，怎样能使自己的良心能够过得平安。但是我们发现没有一种的方法是完全的，也没有一种的方法是能够使人真正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我们觉得你人要靠自己的努力啊，用自己的道德，用自己的涵养，用自己的这种的修行，我们知道是不可能达到神的达到这种的要求。所以我们感觉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救恩，那是何等宝贵的一个救恩。这完全不是你的功劳，完全不是你的努力，完全不是你凭自己能够达到的，那这完全是恩典，是神加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个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永远不能忘记啊，我们永远做一个感恩的人。我想如果我们没有蒙过主的光照，我们不会看见自己是多么的污秽和败坏啊。那么旧约圣经呢有很详尽的这种详细的这种的说法啊记载，弟兄姊妹，主要是要让我们看见我们人的这个败坏天性是多么的败坏，而主所付上的代价何等的重大，并且他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全啊！神爱我们，实在是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思想来测度。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啊，你蒙恩得救，相信耶稣基督，你实在是蒙大恩了。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这是这么大的救恩啊！那今天对于我们很多基督徒来讲的话呢？如果我们不够在主的光中蒙光照的时候呢，我们不太容易感觉到这个恩典到底有多大。我自己常常觉得蒙恩的年日越久啊，越感觉自己是个罪人。蒙恩年日越久越觉得自己的败坏。蒙恩年日越久越觉得自己的不堪，越觉得自己这个不完全啊。 所以主随着我们这个蒙恩的年日，让我们里面的光越来越明亮，我们就越感觉到我们实在算不得什么，一切都是出于主的恩典。所以这个以赛亚在几千年前啊，在预言中的时候已经讲到神的救恩了，就是要把我们这个像朱红一样的罪啊，能够把它洗得像血一样的白啊，啊，这是何等的思想啊！因为姊妹们，我想，除非我们更深的进入，否则我们不会觉得这些话有多宝贵。啊，你越多经历这个，你就越知道主的话是多么的宝贵啊！所以，虽然是一个短短的诗歌，我们常常唱给福音朋友听的啊，但是我也常常感觉这句话呢，这个对于我们今天蒙恩得救的人来讲的话呢，也是不能忘记的，并且我们正在主整个救恩的过程中间啊，那么好像一次我们蒙恩得救了，但主逐渐的把我们洗得洁净，把我们改变得完全，所以我们在这个整个救恩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应当对于主的救恩有更深的一个体会。我们再唱首诗歌啊，我们唱这个68首，这也是一首经常福音诗聚会用的啊，这个照我本相。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到底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本相有多少的认识啊，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啊，人会迷糊，我们有一点点的智慧，一点点的成就啊，常常就会把我们这个人的本相就遮住了，我们就会欣赏自己啊，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以自己为中心。所以我们就是做了基督徒也是这样，有好多侍奉主的人年日久了之后呢，他觉得他的恩赐很大，他能够做很多事情，他就慢慢的觉得好像这个自己好像变得这个真挚又圣洁又公义啊，其实不是。我们实在需要主的光，一再活在主的光中，我们需要常常看见自己的本相。你越多看见你自己的本相，你就越骄傲不起来了，你越多看见自己的本相呢，你就越谦卑。所以这个谦卑不是我们的一种外面操练的德性，那是因为你里面的一种看见，你要没有看见，你根本不可能谦卑下来。所以这首诗歌说照我本相啊，这个我们实在是需要蒙主的光照，让我们能看见自己的光景。然而呢，他这里啊，英文的意思是 just as I am 啊，就是说这有一个更大的恩典，我们可以按照我们今天的本相来到神的跟前。你看，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啊！圣洁公义的神啊，谁能够按照自己的本相来靠近他呢？但是呢，神的儿女有这个权利啊，让我们可以按照本相来到神的跟前。因为呢，有主自己的这个血在这里保护我们，我想这个我们哈，就唱这个第一节，唱第四和第五哈，一四五啊，我们就唱三节就可以了。
照我本相无善组成。
时间，愿主的灵引导我们，给自由的一个祷告。
那撒勒人耶稣面前，我站的心变真迹，喜气踏入何 们的爱，我定罪无悔的罪人，何等奇妙，何等奇，我将永远唱此诗，何等奇妙，何等奇，救主爱我爱无尽。
是的，主，晚上我们真是要站在你的面前，哦，感觉到主啊，哦，真是何等的惊奇，神既然爱我们这样的罪人。主啊，我们原本被罪如此的玷污破坏，主啊，我们是在从里到外如同破旧破烂的衣服，但是你却照着我们本相来接纳我们。主，你原知道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但是你还肯为我们流血舍命，所以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生完全的奉献为主。主啊，其实你可能收纳我们的奉献都是极大的怜悯和恩典。主啊，像我们这样的人真是不堪也不配也不足来为你做什么。
主，
感谢你你这位全爱全能的神，你就在我们这样罪人的身上做工，叫我们能够被改变成为你的形象。
在
晚上我们带着满心的感恩在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流血舍命，纪念你曾用你的血买赎我们，并且把我们各个洗洁净但是如同朱红的罪，主啊，你都把我们洗得像血那么白。
是，
所以晚上我们来到主的跟前，完全没有什么可夸，只有夸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夸主爱罪人爱到一个地步，让我们觉得惊讶，让我们深感惊奇。主啊，愿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自己，也能够更多的认识主，叫我们里面真是能够谦卑，能够看见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所有的义、所有的爱、所有的信，都是因着基督的缘故。请你祝福在这里开始恢复的读经聚会，是吧？在这个利未记这一书是在更多来开启我们的心窍，使我们知道主啊，你乃是那全生的祭，你成为完全的祭，挽回了我们，使我们可以回到父神的跟前。所以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在你面前有追求，叫我们全人被你改变，能够来尽祭司的职分，能够按照你所喜悦的来奉献属灵的祭。祝福我们亲爱的弟兄，圣膏油厚厚的膏抹下来，也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哇，膏我们的耳，膏我们的心，让我们全人都被你的圣膏油涂抹，哇，听的讲的一同蒙恩在你的跟前，更新变化，在主的面前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像。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主啊，你是圣洁的神，
是的，
因此你要我们也圣洁。
Amen。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
你把我们从粪堆中从污泥中提拔出来。
Amen。
我们真是满身的罪污，
是的，
主啊，是没有一点点的地方主啊是干净的，但是今天你拣选了我们，你就要把这个全备的救恩做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每次想到这个恩典，我们只有俯伏敬拜。亲爱的主啊，我们里面实在是一无良善，我们是全然不义的。亲爱的主啊，有许多时候我们还看不见自己的光景，我们还活在我们自己的愚昧中。主啊，因为你的光照 所以能叫我们略略的认识自己，也能够略略的认识你的救恩实在何等的宝贵。亲爱的主，我们难以想象有一天我们能圣洁如同神那样的圣洁，但是这是你在我们身上所定荣耀的旨意，是一定要成就的。今天我们在这个恩典中，我们求你让我们做一个知恩的人，好叫我们能够常常谦卑俯伏来到你的跟前。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一切都是恩典。主啊，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做成的。主啊，让我们何等需要有更多的光来显明我们里面的情形，来显明你自己的救恩。亲爱的主耶稣，你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般蒙大爱的人，神的怜悯在我们的身上那实在是到了极处。所以晚上我们愿意来到你的跟前，存着受教的心等候你用你的话来光照我们，来开启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愿你晚上因着你血的缘故，主啊，你使这个地方完全被分别为圣。主也叫你的同在显在每一个角落里面。亲爱的主，叫我们在你的话语跟前，主啊，实在能够感觉到你自己那个明显的同在。主啊，叫我们耳开通能听见你的声音，叫我们的眼明亮能看见你的荣耀。主，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眷顾和怜悯。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实在感谢这个救恩所要给我们是远远超过我们人的聪明智慧和想象可以明白。我们总以为我们在物质中得到的一些好处，你的恩典就是仅此而已，但是我们实在不知道要给我何其广大。从过去现在到永远，主啊，在那永远的想象，我们这不配的人可以在那永远的里头，
主啊，
赞美你，可以承受神在创始之前就预定的旨意。
阿门。
真的感谢你，真的感谢你。
阿门。
在你的光中，我们实在是看到自己，除了骄傲和败坏一无是处。主啊，在你的光中，我们看到可恶的自己，但是主啊，可恶的自己却真是毫无力量来改变自己。唯有你的怜悯跟恩典，主啊，你是陶人我，你是陶人我们是你手上，主啊，工作，我们实在求你，照着你自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主，你要停止做工，我们也巴不得你做工，每天每时做工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长进，让我们这个人能够渐渐脱离败坏的自己。主啊，让我们能够更朝着你那个美丽的生命、荣美的生命的目标往前进。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实在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恩典，为我们预备的这一切。主，我们实在知道这个全备的救恩里头包含的实在是何等一个荣耀、尊贵的一个地位。主，我们要跟神一样的荣耀的生命。主，我们实在是不能想象，但是每当看到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不堪的人的时候，神啊，我们对自己感到厌倦，这是像约伯说的，我厌恶我自己。但是我们求你，一面你让我们看到自己，一面求你的圣灵不断的做工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跟得上这个恩，能够配得上这个恩。主啊，我们实在求你做工，我们也实在知道这个时候不多，我们也巴不得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常常更新我们，也常常叫我们的心因着你爱我们的爱，我们能够屈膝下拜在你的面前，我们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求你恩待，我们实在是恳求你自己，唯有你做工。我们这个人，我们这 个人才有这个受教的心，我唯有你怜悯，我们才能够跟上这个恩典。主啊，我们只是恳求你，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预备的是何等的丰盛，何等的丰盛，叫我们看见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但主啊，我们自己实在是够不上，求你拉我们一把，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今天晚上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和教导，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真的是有一个受教的心来到你面前，也看到你这个受教的教导的背后，那个你隐藏的爱是何等的大。主啊，我们实在求你的话来激励我们，也教导我们，更叫我们说因着这些话得到教导，使我们更向着你的心能够更坚定更忠心。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我们晚上来看利未记第十五章。利未记第十五章，我在想啊，这章圣经哈，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读，不要读全章，好吧？因为有的地方呢，我觉得用看的就好了。这是神的话，有些时代这是圣经中所描绘的啊，就是真实的说出我们里面的败坏和污秽啊，有些是人的羞耻这些东西。我想我们这个因为我考虑了一阵子，我觉得我们还是用这个就是选中间的几段。我们读一下，然后等一下我们稍微的做解释。其他弟兄姊妹们，我想看一下啊，你自己把它看一下，就清楚了，好不好？那我们这样哈，我们先从这个第一节呢，先读到十五节，好吧？第一节到十五节，然后呢，后面呢，我们就是从三十一节呢，这个。就读到末了就可以了，好，中间这一段呢，弟兄姊妹们稍微看一下就可以。那我们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那文字的把它文字把它读一下，好吧？我们先来到第十五章啊，我想弟兄姊妹，我们稍微回头来稍微说一点。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在这个。要进入迦南地之前呢，神把这些话呢，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因为呢，神是圣洁的神。我们曾经讲过，这个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啊。所以因此呢，在利未记里面呢，从十一章开始呢，这里就讲到一个圣别的生活。那我们晓得，在十一章那里呢。是讲到吃的东西上面的一种分别啊，从吃开始啊，因为我们所接触的外在的这些东西啊会在我们里面造成这种污秽啊玷污，所以吃的问题是这圣经你们给我们看见神所注重第一个问题。然后呢，我们看见到了第十二章这里说呢，就告诉我们那个生产的问题啊，那告诉我们这个我们人的那个源头。从父母生的那个源头本身就是不洁净，啊，那么到了第十三章到十四章，一直到十五章这里呢，我们可以说呢，是第三方面讲到那个行为上的一种不洁净，啊，在我们这个生命的行为上的一种不洁净。那么十三、十四两章呢，讲到那个大麻风啊，那我们已经用过很多的时间解释过啊。这个大麻风是预表那个罪的。然后到了第十五章这里呢，就讲到另外一种的不洁净呢，就是一个漏疹。那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在神面前呢，必须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认识，就是呢，自从人类一堕落之后，我们这个整个人在神的跟前就是不洁净的， 当他被罪物玷污过之后呢，这个整个人在神跟前都是不洁净。所以因此呢，今天在世界上面呢，所以诗篇里面讲，不管上流人也好，下流人也好，在神眼中看都是不洁净啊。因为只要你里面有罪啊，只要有这个被玷污了啊，这个你身内身外的一切事物在神看前都是不洁净。就是连我们出生的时候那个源头，那个都是不洁净。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今天从圣经里面所必须看见的啊。今天我们这个人在神的跟前所站的那个地位，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我们在这样一种不洁净的情况底下，神没有丢弃我们，神仍旧拣选我们。那么就像当初神拣选以色列百姓一样，那么以色列百姓呢，实在来讲，他们不是比天下的列国更好啊。我们读这个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以色列人乃是比天下列国人恐怕在行为上面，在本性上面来讲是更败坏的一般人。但是呢，神却愿意拣选他们，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啊，然后神在他们的身上呢要做一个荣耀的工作啊，那么就是要把他们从这个世界所有一切的污秽，所有一切的败坏里面，那么把他们拯救出来。那么神特别在利未记里面，他宣告他说呢，耶和华是圣洁的啊。弟兄姊妹们，这句话为什么神这样的宣告呢啊？为什么神在这个宇宙中间他宣告他是圣洁的神呢？弟兄姊妹，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因为整个的世界，整个的人类都被罪所玷污啊，被仇敌所败坏啊，所以呢，这个圣别的神，圣洁的神的意思就是圣别，他要做一个分别的工作啊。那么和什么东西分别呢？他就是要把他所救赎的人啊，那么身上所有一切与仇敌有关的任何的事物，通通要把它分别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晓得神所以宣布这个他是圣别的神啊，就是因为他要在我们身上做这个圣洁的工作，要把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所有的罪和污秽败坏，这些都是仇敌的性质啊。所以为什么神看罪啊跟我们人看罪不一样啊？我觉得今天在地上的教会啊，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啊，就人对于罪的这个问题啊，越来越感觉淡薄，越来越觉得无所谓，我们觉得人犯了罪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你从圣经里面可以看见，神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是非常的严肃的，为什么呢？为什么神容不下一点点的错误和罪呢？因为那一点点的错误和罪呢是仇敌的性质，所以神必须要把他的百姓完全的分别，所以圣经才有这样的思想，为什么要把我们这些罪像朱红一样的人把他洗得像血一样白呢？对不对啊？那么是不是不要那么白，稍微的白，有一点白就可以了？不行，对神来讲是不可以的。因为什么？神绝对不能留下仇敌所有的任何一点性质，因为神宣告他自己是圣洁的神，他必须做一个完全的圣别。所以弟兄姊妹，你我今天蒙恩得救了啊，我们对这样的一种的神圣的思想和意念必须呢，那么要在主面前有一个深刻的一个认识啊。我们厌恶所有的罪，应当像神一样厌恶所有的罪啊，但我们爱所有的人，就像主神一样爱所有的人。所以这两样东西哈，是在这里不能够有任何的一种的掺和的一种情况的啊，所以在我们的观念认识里面，这也是必须要把它完全分别清楚。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尤其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常常遇见这些事物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里面对真理上的认识不够那么的清楚和明亮，所以又是在处理事情上面的时候呢，我们的态度是暧昧的，所以有的时候是妥协的，是含糊的。这种的含糊，这个我们可以这样做，但是呢在神不能接受啊，很多事情是这样。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从主的救恩里面呢，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他要 在我们身上的救恩，那个全备的救恩做到一个地步，到有一天连一点点的罪在一个细胞里面罪通通把它做出去啊，绝对不能容许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今天呢，我们的确我们也活在这个我们天性的败坏里面啊，罪恶的世界在这里也引诱试探我们。我们的确今天在世界上你看不见一个绝对完全圣洁的人，就是最属灵的人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圣洁啊。但是呢，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认识上面来讲的话呢，你必须要像神那样的一个认识，神那样的眼光来看事情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站在一个蒙恩的罪人的地位上，体贴一个人的在罪恶中间他所有的失败和软弱，这个体贴这个爱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绝对不能把真理呢把它弄混淆了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些圣经的教导是很清楚。所以对于神来讲，他是绝对不能容忍任何一点点的罪。但是呢，他虽然是这么样的公义，这么样的圣洁，这样的绝对，但是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他为我们牺牲啊。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救恩的路啊，可以呢从我们自己败坏的天性和我们所犯的罪恶里面出来啊。所以你必须按照神的法则，按照神所定规的路，或者神拯救我们、医治我们的方法，那么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释放和自由啊！所以这个呢，今天对于我们个人在主面前的这个蒙恩啊，我们在主跟属灵生活来讲是重要的点。那么对于我们在侍奉上面处理教会事务的时候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应当持守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啊，这个在以色列百姓当中，神有这么样一种严格的要求。所以你读利未记的时候，有时候你觉得哎呀，怎么这么细的啊，怎么这些事情呢通通把它记载在圣经的里面啊。弟兄姊妹们，这不是神喜悦的，这乃是神以神的真实告诉我们，我们的情形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啊？那么你就在这样的光景中，神没有丢弃你，神人就爱你，神就愿意拯救你。所以我们应当从这个话里面看见我们自己本相的一种的情形。所以我们应当学习谦卑在神的跟前，仰望神的救恩啊。我们对神说，神啊，我们读的这些东西不是光读在以色列人身上，也不是读在别人身上，就正在我自己里面这些东西，我就是这个样，对不对？那我感谢你啊，今天你把我的这个光景用这么清楚明亮的话统统把它暴露出来了，是为着要拯救我，为着要洁净我，为着要医治我。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能守住这些原则啊。那么你在这里读下去的时候呢，你才会在神跟前能够蒙到恩典。所以呢，在利未记第十一章到十五章这里啊，可以说讲到了四件重要的事情啊，就第一个讲到我们这个吃的分别的问题，第二个身的分别的问题，第三个行为分别问题，有两样啊，一个是大麻风，另外一个是漏疹。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要讲这个漏疹啊。那么当我们把整章十五章读完之后哈，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就说呢，这一个漏疹呢，好像虽然没有这个前面所说的麻风这么厉害啊，但是呢，这也是神所厌恶的啊。他的那个结果呢，没有麻风病的那么可怕啊，但是呢，他一样在神的跟前是不洁净的东西。所以呢，这个漏疹呢，这个漏疹呢，有两面的意义，我们可以来解释它的。这一方面来讲，你读过整章的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好像有一些东西哈、啊，按照医学的观点上面来讲的话，这是我们生理上的一个正常的现象，对不对？对，这是我们今天呢，无论男人女人也好，是生理上面的一个正常现象。那么为什么这些正常的现象在神的眼睛看为不洁净的呢？因为我们刚才讲过，因为我们是个堕落的人。那意思说呢，如果当初亚当夏娃没有堕落的话呢，就不可能有这种漏疹，因为在神的那个创造里面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为什么今天在我们人身上有了这种的漏诊出现呢？啊，是因为什么？因为人的堕落，所以连我们的身体都堕落了。所以他今天呢，不过呢，因为我们在大家都在这样的光景中，所以从医学的光景中看，这好像是正常的，对不对？啊，好像是正常的一种生理的现象。但在神的眼中来看的话呢，那是一个堕落的现象，是人堕落之后的一个结果。所以呢，这就告诉我们，漏诊是凡是从我们身上出去的东西都是不洁净的，只要有漏诊就是不洁净的啊。那么当然，这里不仅是有正常的这种生理现象，还有不正常的，有病态的，对不对？所以无论正常也好，不正常也好，在神的眼中来看，都是一种的不洁净啊，是一种的罪。那当然这个漏呢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意义，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的话呢，这对我们是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们，无论什么东西啊，这个漏了总是不大好，对不对啊？比方说今天我这个杯子在这里啊，我们的姊妹给我喝这杯水，这个杯子是完整的，所以这个水能够存在里面。如果它有个小洞的话呢，它放在这里的话，或者有裂缝的话呢，它一直不断在漏的话呢，那我就要赶快喝啊，所以有的时候喝一半漏一半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你得着的就不完全。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在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生活里面，这告诉我们是今天我们基督徒啊，在神跟前，在属灵生活上面呢，有时候软弱失败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就是不是说神的恩典不够，而是说我们这一面怎么样，我们这个器皿这一面怎么样，不完全，有漏洞啊。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没有能够保得住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啊。那么神给我们这么多，结果呢，我们到最后所能接受的恐怕十分之一都没有，其他到哪去了，通通漏掉了啊。在属灵生活上，这个漏是一个可怕的事情啊。这个神给我们十分的祝福，结果呢，我们只得到一分啊，那么其他的呢，通通漏掉了啊，并且有的人的漏洞是非常的大啊，全部进来，全部出去，这样的情形。所以你会看见在我们基督的属灵经历上面来讲，这是很真实的一件事情啊。你同样的，我们在主跟前一同蒙恩，对不对？但是到最后看见很多人属灵光景情形不一样，有的长进的很快啊，有的呢就好像这个长进的很慢，甚至有的停顿，对不对？这就是什么说明？怎么样，在你的生命中间有漏洞啊，你没有能把这个漏洞把它弥补起来，结果这些恩典通通被漏掉。我想认真讲啊，可能没有一个人是绝对完全的这个器皿。因为据我自己感觉，我自己我晓得今天我有时候在主面前深深的懊悔啊，为了自己在主面前的光景呢，会流泪啊，会求主赦免。为什么呢？主给我的恩典不是不多，非常的多，但是我漏掉的好像这个太多。我就想，假使我没有漏掉的话，我今天的光景会比我现在要更丰富，不知道多少倍啊。那以后我观察许多这个比我年长，他们更有追求的一些弟兄姊妹，我就发现，个人在主跟前的蒙恩，就看他能守得多紧啊。有的弟兄姊妹守得非常的紧啊。你看，我曾经讲过，有的人这个言语上他都不随便的啊，因为这个尼托森弟兄也有这样的一本小书了哈。你们如果你有兴趣去看的话，他说这个闲话漏掉生命啊。所以因此呢，很多弟兄姊妹们他们在生活里面，他们就不随便说话，因为什么？他们知道这个随便说话会漏掉生命的，啊，那么有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比方说，我们有时候听见一篇很好的信息啊，神的恩典非常的丰富，结果呢，给我们一个轻忽的态度啊，或者有人呢，甚至是加上几个批评在里面，啊，结果呢，本来该得着的就通通漏光掉了。所以你知道这个在属灵事情上面，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在主跟前守得紧，比我们紧，所以他们留下的恩典就多啊，比我们来的多啊。他们读主的话语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们很认真啊。那么 不像我们呢，这个读了一章呢，漏掉八分，这个马马虎虎就过去了。所以呢，这个漏在我们基督徒生命中间呢，这是个可怕的东西啊。所以从前我们的弟兄们也鼓励我们年轻人啊，那个时候说你们要奉献要绝对，要求所谓的绝对，就说你不要开后门呢啊。那我们今天呢总是留个后门，对不对啊？到了一个时候呢，从后门就溜掉了。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在主面前那个属灵生命就变得不结实了，对不对？不实在，不够那么真实啊！弟兄姊妹，这些都是说明那个漏的现象啊。为什么常常感觉说，哎呀，我们怎么那么过来过去，好像这个生活有好多弟兄姊妹跟我讲，我听了那么多的道，我也在教会中有服事有追求，为什么我的生命一直不实在呢？弟兄姊妹，可能我们要在主面前蒙光照，你要看看到底在你的生活中有哪些漏洞啊！啊，把主的恩典把它漏掉了。为什么我感觉有的弟兄姊妹那么结实呢？对不对？你碰见他实实在在的啊，那个生活，你感觉到这个中间就有了这一种的差别啊。所以这个漏呢，弟兄姊妹们，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属灵经历上面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你看，在马可福音，第五章那里记载那一个血漏的妇人，对吧？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啊。他又患了12年的血漏啊。那这个对于他来讲的话呢，这个不仅是这个恩典保留不住，并且呢，我们知道威胁到他的生命啊。他的医生的手里用尽了所有一切的他所拥有的，结果受了很多的苦，还是没得好啊。那么这个血漏呢，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个漏掉的东西啊，还不是一些什么外面物质东西，是自己的生命啊，一点一点的开始漏掉。所以这个血漏啊，那么实际来讲就是什么？就是无形中渐渐走向死亡。虽然还没死啊，但是已经渐渐走向死亡。到有一天血漏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就死了，对不对？所以那一天幸好他碰见主啊，他从主得了拯救，那么主把他那个血漏的病把他止住了。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有许多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你看有些基督徒啊，这个一阵子情况很好，那因为那时候恩典够，对不对？那么慢慢的，他那个好像又就趋向于这个死亡，虽然不一定是肉身的死亡啊，这个属灵的死亡呢，就逐渐的侵蚀在他的生活里面啊。弟兄姊妹们，就说明什么呢？这里面有了很大很大的漏洞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啊，属灵生活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这个漏会造成我们属灵生命上面极大的亏损啊，非常大的亏损。并且呢，弟兄姊妹们，从利未记15章里面可以看见，这个漏呢，它不仅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亏损，并且在神的眼中是不洁净的，啊，不仅是不洁净的，并且怎么样，会污秽人啊，哎呀，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啊，在属灵的这个经历上面来讲，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到利未记第15章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把这些属灵的原则呢稍微的做一点的领会啊，这样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读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才知道这里所说的到底对我们啊有什么样的一种的意义啊，或者什么样的意义。所以在这里哈，第15章这里就开始讲到这个漏诊的这许多的条例啊。那么第一开头的时候就说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啊，那么意思就说呢，这件事情下面所讲这些事情呢，这不是摩西亚伦的眼光啊，不是摩西亚伦的一个意见，这乃是神的眼光，是神眼中看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读下面这些话语的时候呢，你也知道这些不是人的眼光，不是人的道德观念，也不是什么医学的看法。弟兄姊妹们，乃是什么？乃是神的眼光啊！是神这样看，那我们就应当非常非常的重视啊！所以这个 因为摩西亚伦呢，他们两个是代表侍奉主的人，所以也是我们今天侍奉主的人所必须要知道的啊。一个人在侍奉上面来讲，你必须要懂得这些，因为的确我们在帮助弟兄姊妹啊，或者教会中服事的时候呢，弟兄姊妹这些都成为很重要的侍奉上的原则啊。那我们又看见有些弟兄姊妹们，如果主给我们恩典，能看见弟兄姊妹们身上有哪一些的漏洞情况，我们应当帮助啊，应当在这些方面能有一些的教导啊。这是在侍奉上面啊，所以我们也应当有的一个情形。那在这里哈，他下面这个神对他们说啊，他说人若身患漏症，他是因着漏症就不洁净。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的定规的所有的漏症都是不洁净，他说只要是有患这个漏症就是不洁净啊，这个不管他是正常的或者不正常的，在神的眼中来看都是不洁净。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如果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啊，我们有这种的漏洞的这个情况的话呢，我想我们需要明白神的话啊，这个在神的眼中来看是不洁净的。那并且呢，下面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漏疹呢也会污秽别人。所以呢，这个凡是患漏疹的人呢，你摸他的床啊，好像他安息的地方、所休息的地方、他所坐之物、他的这个座位啊。这个指的生活上面所有一切的情形，弟兄姊妹，只要是患漏疹，这些东西都变成一种不洁净的一种情形啊。但神在这里对他们说什么呢？就说呢，你如果摸到了那个情况的话呢，他说呢，你必不洁净到晚上，然后呢，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啊。那在这里呢，主给以色列百姓呢有一个洁净的一个方法啊。这个洁净的方法，这个到晚上啊，那这个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来讲就是有个时间性，因为到了晚上是吧，就是有一个时间性啊，这是一方面的。那我们晓得弟兄姊妹，神当初创造天地的时候啊，人就需要睡觉啊。那我们晓得这个睡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很解释告诉我，睡就是跟死是同一个意义，在属灵世上是同一个意义啊。所以呢，有晚上有早晨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是有死有生啊。所以属灵的经历呢，就是不断的在生与死、死与生、死与生的这个原则里面啊，不断的在运转，就是我们的属灵生活就是死于生的不断的运转。因为你许多时候会碰见死亡，但是呢，但是第二天它有一个新生啊。那么所以早晨也是代表着复活啊，所以这里面有属灵的经历在里面。所以因此在这里哈，我们可以领会到这个晚上的意思，在属灵经历上面代表一个死，它是必须要有一个死啊。你知道这个死啊，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是非常重大的。这个死也代表一个结束啊，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是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是吧？所以你看见主的那个死啊，有一个结束的功用，怎么样呢？会把那个掌死权的魔鬼把它结束掉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所经历的这个死呢，弟兄姊妹们，不是像世人的那一种堕落的死亡，那是在基督里面的这个死，这个死呢是有正面积极的意义啊。这个在经历上面来讲也是一样。所以呢，你今天沾染了污秽不要紧，你到了一个时候之后，你怎么样要经历主的死，那么要把它做个结束，可以做结束啊。所以最怕就是今天有人呢，你犯了罪啊，你也不肯悔改啊，也不肯到主的跟前去，那这个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如果你肯到主的面前去，无论你犯多大的罪，都是有机会的。因为基督的死可以说是一个包罗万有的死，那是一个极大的能力， 是胜过魔鬼死权所有一切的那个势力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在主的跟前啊，我想我们能明白这个，这个对我们未来的日子在主面前属灵的生活来讲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最怕的就是很多基督徒啊，那个犯了罪了，那么摸到污秽了，不肯承认啊。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愚昧，你知道吧？你承认了就好了，他就是不肯承认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那个孩子小的时候，我才真是体会这件事情啊。有时候他犯错了啊，犯错了，爸爸还帮助他呢，就说你只要说下次不敢了。那么我就饶了你了，嘿，他就死不说了。我说你说啊，你就说这句，你说了就没事了，他就是不说。结果最后还是挨了一顿揍啊，打了一顿之后呢，打了一顿哇哇哭了，然后说下次敢不敢？不敢不敢。你看看人多愚昧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感觉到今天我们在神的跟前，有的时候也好像是差不多这样情形，啊。所以一个最聪明的人，一个最智慧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犯了错，我们也知道主有出路，主有救恩，所以你快快的承认啊，你不必维持自己的尊严呢，还要这个还要在人面前还要假装个样子，好像还若无其事啊，那么好像还很好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最愚昧不过的事情啊。我也是经过很多次的失败啊，也经过主很多的这个教训，所以到今天呢，我知道有很多的时候呢，圣灵感动我们里面，让你觉得不对的时候，你要赶快去把它对付掉，啊，赶快对付掉。就有的时候我跟我姊妹两个人也是，生活上有时候有事情，小小事情有时候起了难处之后呢，有时候我也知道我自己不对，我也知道不对了，我要快快去给他道歉。从前我觉得我大男人主义啊，我是这个仗做丈夫的，这个好像这个跟这个说不出口啊。后来我才晓得，你说不出口啊，你就积存在你自己的里面，你还是快的说好，所以呢，赶快就是说了就平安了，并且呢，这个关系也能维系下去，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主跟前呢，不要有骄傲的态度。不要有这种愚昧的思想啊！神主有他的救恩，所以呢，这个晚上这个死是很重要的。我就感觉今天呢，你在主面前，你是不是一个真正蒙福的人呢？就是看你对于基督的死，你会到底会运用多少？你懂得多少？你领会多少？如果你能领会这个，是神的恩典嘛，对不对？神说到了晚上，那么做些什么呢？洗衣服洗澡就可以了啊。这个洗衣服洗澡呢，就说呢，衣服就代表我们的行为啊，这个洗澡就对付我们的自己了啊，把我们的行为和自己的情况那么把它洗清一下。那么怎么一个洗清法呢？当然今天我们用水我们懂啊，那弟兄姊妹们，圣经中有好多处地方告诉我们呢，主的话有洁净的能力。你比方诗篇119篇那里，就这样的话，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什么？要遵行你的话，啊，主的话语洁净的力量，对不对？那么以弗所书5章也告诉我们，神用水借着道啊洁净他的教会，那个洁净的功能是很大的，它能洁净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所有一切的这个玷污啊。皱纹的，通通把你洗干净啊！连皱纹都能洗干净，你有什么水可以把脸上皱纹洗干净的呢？啊，那么主的话就是这样的能力啊。那我们晓得主的生命啊，也是我们一个洁净的力量，圣灵在我们身上也是一个洁净的力量。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主的跟前呢，弟兄姊妹们，若是沾染了这些的污秽的时候呢，要借着这些啊。能够把它洁净，他就说哈，这些有这个漏疹的人呢，他吐在人身上也叫人不洁净，啊，所以这个今天我们，所以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他说哎呀，读了这个利未记之后啊，真是巴不得赶快被提呀， 活在这个世界啊，真的是太可怕了，最好能快快被提，最好离开这个世界啊，真的。弟兄姊妹们，有很多的时候你不仅这个露出去东西会误会别人啊，突出去东西也误会别人啊，这些东西啊，弟兄姊妹们在神的跟前啊，这个都是应当谨慎，连他做过的案子，这个马啊驴的案子啊，那个都不洁净，他碰见什么东西都不洁净啊。所以摸，我们如果去摸拿他的东西的话也变得不洁净。他说他如果用手啊去摸了什么人的话呢，那个人呢也这个不洁净啊。他说呢，他这个没有用水刷手的话啊，这里用这个刷手啊，就说呢，如果今天呢一个人他患了这个漏疹的时候呢，他自己要知道自己本身的情况怎样，这个刷手啊，我们晓得就是认真的洗，对不对啊，这个不是普普通通这么洗，是很认真的洗，洗的用刷子刷嘛，对吧，这不是光是普通洗手，认真的洗啊。我记得我从前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们一个教授就是，哎呀，他真是爱干净，我们还没碰见任何一个老师是这样的。他每次这个一来上课的时候啊，哎呀，这个书本干干净净的打开，然后呢从那个皮包里面就掏出个刷子出来，放到讲台上。开头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啊，然后呢他那个拿出来的粉笔都装到盒子里面的，干干净净写了几个字之后呢，拿起那个粉笔刷子刷刷刷刷，在课堂上就这么刷。所以我印象很深啊，到现在都还记得他，真是爱干净啊。那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你一个刷手的话，你就是比较要比较认真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呢，有许多的时候也是提醒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是生来不洁净的人，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要摸着什么事物的时候呢，第一个，你把自己的手要先把它刷干净它，不然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污秽也摸到人身上去了。还有呢，这里下面他讲说哈，他说这个患漏症人所摸的瓦器必被打破，所摸的木器也必用水刷洗。这里所说这个瓦器呢哈，我们知道圣经中哈有一面属灵意义讲，这个瓦器是指的我们天然的人说的啊，所有这些天然人的东西通通要怎么样，当然会通通要打，要被破碎啊，被破碎啊。这个木器呢哈，这里说呢，只要用刷子把它刷刷就可以。这个木器代表什么？代表被神所接纳的啊，一个器皿。那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无论在会幕里面，在圣殿里面哈，我们晓得都有木器，是吧？这个在旧约会幕的时候呢，用皂荚木啊，那么他们做了这个，甚至约柜都是皂荚木做的，是吧？那么到了圣殿里面的时候，还有香柏木啊，所以这个木头代表我们这种蒙恩的、蒙救恩的一个人性。那这个呢，不需要被破碎，这个只要把它洗刷干净就可以。所以这里也有点属灵上的意义告诉我们啊。那这是这个当然这当初呢，神是教导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或者在迦南地生活的时候啊，他们实际是需要做的一些事情。当然今天我想对我们来讲是具有属灵的意义啊。下面到十三节这里开始啊，下面就讲到这个人呢患了漏症洁净的时候呢，那么他有一个拯救啊。那么这里呢，他有需要赎罪。那这里呢告诉我们说呢，一个人痊愈了之后呢，为自己洁净身体要计算什么，计算七天啊。这个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就是要等一等，要等到完全全部洁净。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曾经读到那个大麻风的时候呢，这个人呢要怎么样，要被摆在营外七天啊，隔绝啊。这里虽然没有隔绝，但是怎么样呢，你还是要等七天啊，也就等于一种你自己的一种的隔绝啊。所以在 神救赎我们呢，从罪恶里面出来的事情上面，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弟兄姊妹们，没有哪一种的罪啊，这个好像说这个圣经旧约特别的旧约，不是马上立刻就可以啊，总是他这里讲到七天啊，当然这是指的一个完全。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新约时代中间呢，当一个人如果真正犯了严重的罪恶罪的时候呢，我们知道那个时间的这个因素也是不能忽略的。那么要在神面前，这个时间等于是一个考验啊，就说看他是不是真正的在主面前完全洁净，就那一说他有没有真正在主面前悔改，那不是说他一下走到口头上讲就是了啊。所以那个施洗约翰出来这个侍奉的时候，他也讲你们结出悔改的果子来，是吧？才知道你是真正悔改了啊。所以呢，在教会处理罪恶的事务情上面的时候，你也不能轻轻忽忽的一种情形。我们在主跟前总得要按照圣经的原则啊，有一种的做法。所以这里他讲的计算七天，然后呢，他们下面就要洗衣服，洗的衣服是把身体上所有行为上的这些败坏的事物呢，要把它洁净啊。就是不要再犯。然后呢，他说呢，这个人呢，他要怎么样呢？要用活水洗身啊。这里讲到这个活水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活水指的主的生命说，新约圣经就指的主的生命说的啊。因为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可以看见啊，这个犯罪的妇人呢，中午去打水的时候，他从雅各井里面打那个是死水的，对不对？就从主给他的那个水是活水啊，所以从主那里要领受这个洁净。那么在旧约时代中间啊，这个什么叫做活水呢？这个活水有两种啊，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在河流里面流的水，这个叫活水。你不能那个池子里面停的那个水，那个是死水啊。还有一种水是活水，什么天上下的雨是活水啊，所以它有两种的活水。那么今天呢，我们晓得这两种情形都预表圣灵的工作啊，是圣灵那个活的带领啊，在我们身上。所以他必须要在自己本身再接受圣灵在他身上所做的洁净的工作。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的话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今天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经历那个活水的一种的洁净。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完全的，但是主的救恩已经摆在我们身上是非常的完全的。然后这个洁净之后，到了第八天啊，那么他还要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第八天呢，他就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来到会幕门口啊。这个我们晓得这个八字啊是一个复活的数字，第八天就是复活的一个数字啊，这也是告诉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如果你经历了沾染了污秽败坏，你碰见了属灵的死亡啊，你不要害怕，因为什么？主是复活的主，你总是可以活过来。所以我也是感觉今天啊，我们需要主给我们一个怜悯。我们这个人呢，实在我常常感觉我们是在主的，即使在主的救恩中，我们说还是很固执的，明明主的救恩摆在那里，你可以复活的，他都不要活，他不肯，他不晓得什么原因啊，很多可能也是仇敌在这里给我们的几多拦阻，我们自己的自尊呐、心理因素很多东西，他就是不肯活。其实呢，主已经复活了，对不对？你虽然沾染死亡，但是你可以活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主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恩典了，所以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生活中，如果碰见这些死亡的东西的时候呢，你要来到这位复活主的跟前，啊，容让他的救恩使我们复活。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讲笑话嘛，这个主耶稣死了三天就复活了啊，这个拉撒路死了四天复活了啊， 这个有的基督徒呢一死了这个好多年都不活啊，这个是很可惜一件事情啊。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这个复活是一个荣耀的盼望。那么这个斑鸠跟楚歌呢，我们在前面讲到献祭的时候也曾经解释过啊。这个斑鸠呢，我们知道是春天里面的最先出现的那个鸟啊，所以呢它代表复活的新生啊，冬天一过春天来了，斑鸠出现了啊。这个楚歌呢是代表圣灵的更新啊，所以这两样事物都是今天主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恩典。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这个献斑鸠和楚歌呢，这个本来是穷人献祭啊，这里所说明的是一个卑微的态度啊，你拿着楚歌，拿着这个斑鸠到神跟前献祭，表示你自己卑微，自己知道自己不堪啊，我是个罪人啊，那么我愿意向主降服。所以呢这个楚歌呢代表这个意义。那么当他们把这个斑鸠或者楚歌带到祭司跟前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祭司就在会幕门口啊，这个在会幕门口啊，我们晓得今天的预表的意义就是在教会里，因为旧约的会幕就指着今天新约时代的教会说的。然后他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在神面前把这个鸟交给祭司。那么这个祭司把这个鸟拿来之后做什么呢？一只作为赎祭，另外一只作为燔祭啊，这个是很有意义的啊。那么有一只呢就是怎么作为怎么样这个赎罪用的啊。那么另外一个燔祭的意思是什么呢？燔祭就是蒙悦纳的啊。所以为什么要两只呢？就是这样，一个是为着赎罪，一面是赎罪，另外一面是接纳啊。今天我们在神跟前也是这样当我们肯卑微来到神的跟前的时候啊，那么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或者接受圣灵的更新的时候呢，一面我们的罪被除去，另外一面呢就是蒙悦纳，重新蒙悦纳，被接纳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实在有时候常常感觉啊，我们光读新约圣经哈，好像主的恩典已经很丰富了，但是很奇妙的，当你回到旧约圣经里面再看的时候呢，你会看见呢、那个旧约里面所有的救恩呢，加上旧约新约里面的旧恩呢，加上新约里面这些的解释的话呢，就变得更详尽啊，那个原则呢就变得更清楚更明亮啊。所以这是多么宝贵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今天一方面来讲，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罪需要被除去，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要重新被悦纳被接纳。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中哈，像这样的是不是一个真实的经历啊？我自己在我自己的经历中间来讲，这是非常真实的。当我知道我的罪被主赦免之后，我重新蒙悦纳，那个里面真是涌出来的是喜乐。哎呀，那个真是大的快乐！我知道重新我在主面前蒙悦纳，这个你会知道的啊！一个基督徒，你蒙恩得救，你会知道的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在神的跟前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认识我们从里到外都是败坏，我们不仅全身是长大麻风的，就是我们天然生命中所露出去一切的事物都是不洁净的啊，何况我们可能还有一个真正的一种漏症在里面啊，那不仅是正常的一种漏，还是一个不正常的一种漏在神跟前。那在神跟前都是不洁净的，对不对？但是感谢神，主给我们的救恩对我们有何等大的一个保护啊，并且给我们有出路。所以呢，这些话给弟兄姊妹我们领悟，对我们来讲有非常非常这个大的积极的意义在里面。那么从16节到30节这里啊，我们刚才这一段话呢我们没有读，那么这里讲到许许多多的各种漏症的不同的现象。我想弟兄姊妹们那些现象呢，弟兄姊妹们自己把它看一下，你就很快很容易就明白。我想那个是今天我们堕落的人败坏的人啊，在主跟前呢这个实际生活中间的所显出来的许许多多的污秽的光景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非常的丰富，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无论男人女人都是一样，这神跟前都是不洁净的啊，在我们天然生命中间都是有这种不洁净的事物在里面。所以呢，这个在这个二十八节到三十节这里啊，那么他又重新讲到了这个漏症好了之后的，那么他那个洁净的礼啊，并且他说蒙的救赎，我想这个跟前面的情形是一样的啊。那到三十一节这里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们呢这个主要的原因啊，他说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与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所以这里哈，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看见神不仅是圣洁的神，他的居所也是圣洁的。神为什么要以色列的百姓啊？那么从他们的吃、出生，到他们所行为上所犯的这一切事物，都必须要洁净的啊！因为神是圣洁的神啊，神要分别。神不仅自己圣洁，弟兄姊妹，他的居所也是圣洁。所以圣经在讲说不能玷污他的帐幕，那么那个帐幕呢，弟兄姊妹，就是指的今天地上的教会说的。所以呢，我们晓得这个帐幕呢也被称作是见证的帐幕，说今天呢教会在地上呢要真正的为主做见证的，我们在侍奉和经历上面也必须要对付一些的污秽的东西。这个见证显出来的力量有多大，弟兄姊妹们，就看我们对付罪和污秽的这个力量有多大。我们晓得今天这个时代是越来越污秽，越来越败坏啊！今天教会处在这么一种可怕的情况底下，如果罪在神的百姓中间不能被隔出去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完全是影响主的见证的东西，所以这是这里主的话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天天的生活，这不是说我们今天大家都干净了啊，我们已经完全了，我们在一起呢就真正为主做见证。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领会一件，就是我们现在明白主的心意是怎样，虽然我们没有达到完全的洁净，但是呢我们里面呢愿意照着主的恩典要脱离这些败坏，脱离罪恶，脱离污秽。所以教会的见证在地上是这样做的。那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2000年教会的历史啊，我们看见每任何一个时代，当教会有复兴的光景啊到达的时候呢，定规你会看见在那个时代中出现圣洁的一种光景出现。这个见证出现的时候，它一定是这样，给人感觉非常的圣洁。所以在同一个世纪的时候是这样啊，我们就讲教会历史上有许多这个大的复兴的时代啊，你比方说这个威尔斯1904年的大复兴啊，神的灵降临在威尔斯的时候呢，哎呀，那个整个地区啊都变得洁净。那个时候圣经他们历史上告诉我们，他们所有的酒馆妓院全部都关门了啊，因为什么？有这种圣洁的这种的气氛呢，那么显在当时的教会的里面。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人不是绝对的完全啊，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要领会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他们至少对这件事情他们有一个尊重，他们对这件事情呢，他们里面是愿意照着主的话语的情况啊。所以今天在地上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啊，这个我们必须要非常的非常注重这件事情。所以因为这里主的话讲得非常的清楚啊，他这个这些污秽进来会引进死亡的，或者免得他们因着自己的污秽而死亡啊，所以我们所信的神是圣洁的神，他所要求的见证也是个圣洁的见证，他的居所必须是与他的本性相配合。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跟前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有一个感恩的心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光景软弱，我们知道我们的败坏不堪，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主的救恩已经做成了，他有全备的救恩在这里。所以每一次进到神跟前去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有个谦卑的灵，承认自己是败坏污秽，主就用他的血能够洁净我们。所以这里哈，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啊。所以我们今天不仅要维系主的教会，维系主的见证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也要保守我们自己不落入这种的死亡。所以因此呢，这个污秽的东西呢，那么主既然在这里要洁净它，所以我们也得学习在生活中来对付它。所以在这个利未记里面，我们看见神对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啊，有了这一些方面的这些洁净上面的一种的要求啊。认真的讲哈，这个神是爱他们的，神不是做一种苛刻的要求。毕竟你会看见呢，当以色列百姓他们真正落在这种情况中的时候呢，他们也不是不能做，他们可以做到的，因为这并不是很难做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就像今天的弟兄姊妹，我们活在新约时代中更容易，因为主的救恩那个比旧约时代中那个果效来得大，对不对？很多的时候完全取决于你的态度了。你如果肯转变，肯转向主，弟兄姊妹，什么问题都解决。所以我们常常讲悔改呢，这不是说对着那些不信主的人在那里所传递的一个真理，悔改是我们一生在主面前所需要经历的。任何一个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遇见了难处，遇见沾染了污秽中，你都要回转，悔改的意思就是把脸转向神嘛，这就是一个态度上的问题。我就说我们有很多时候在主跟前啊，就是连这么一个态度上的转变了，我们都不肯啊，这实在有的时候亏欠神的恩典，叫神也都觉得为难。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在这里啊，这些话呢，弟兄姊妹们，在新约时代中间对于我们所产生的属灵的意义，跟当日对以色列百姓是同样的重要。所以求主保守我们啊，那么让我们在属灵的经历上面啊，这个不患漏症。我们若是主的灵光照我们在哪些点上啊，那么有了破洞了，我们靠主的恩典，希望主能够拯救我们啊，一方面洁净我们，一方面医治我们。好叫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能存留的更多更丰富，好吧？我想这就是利未记第十五章这里啊，神所对我们的一些的教导。那我们晚上就停在这里，我们再一些祷告。
主啊，晚上你给我们所赐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主啊，这些话落在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以便主你对我们所怀的意念真是又多又宝贵，是达到完全的。主啊，像你这样的人，啊，你既然怀着完全的义务，你把我们分别为圣，啊，你一直做工，直到整个的救恩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达到全人灵魂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主啊，我们低头敬拜你。我们为着在前面许多的日子，主啊，我们真是落到你的恩典。我们不仅自己的生命受到了亏损，我们污秽了别人，也叫主你的名啊受到了亏损。主耶稣，我们是在要求你赦免我们，在这许多的连日中间，主啊，我们是在曾经有许多的愚昧，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我们愿意在主的面前再一次有这样的心愿。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做智慧人。既然主有这样完全的救恩，既然主你每时每刻等候着我们悔改，我们就愿意到主的跟前来，主啊，好叫血的源头止住了，好叫生命得到保全。 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有显多，
是的，
叫我们成为一个合主使用的器皿。主啊，是在洁净我们，医治我们，哦，把所有一切的亏损、哦破洞都把它堵住。主啊，因为你是在要把许多的恩典加给我们，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能够数算这些日子，主啊，哦，好叫你的救恩在我们身上能够越显越多，叫人能羡慕，来一起做神的儿女，不仅叫许多人愿意得救，也叫许多弟兄姊妹愿意追求，主啊，当我们的追求能够更符合你心意的时候，教会的光景就要能够提升，主啊，我们是在心中何等的着急，主啊，我们个人和团体的光景实在还是在如此的不堪如此破落的光景中，主啊，一看见你的救恩我们就里面觉得何等的亏欠，求主你在施恩给我们，主啊，里面给我们不仅有一个里面有一个亏欠的感觉，并且是在带来实际悔改的心，主啊，叫整个教会能够少一些的亏欠，多一点的为主做见证，主啊，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因着我们所得着的恩典，能够使教会的光景得以提升。主耶稣，谢谢你晚上向我们说话，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主，靠着你的怜悯，把我们能够一再到你面前。
是
主啊。
我不是我们好，是不是你赦免我？
是。
主啊，怜悯我们，让我们常常能够回转向你。
对。
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亏欠的地方。但是只要我们回转向你，你就接纳我们，是吧？
谢谢。
我们这是何等的恩典，是吧？
谢谢。
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是不再有漏的现象。
主啊，是。
靠着你的恩典，能够止住那些漏。主啊，真的是你给我们的是丰盛。主啊，我们显明的也应该是丰盛。
主啊，
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晚上在施恩座前再次受你的教导。
主啊，
真的是常常就像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我们常常应该自我省察。
是的，
主啊，我们感谢靠着圣灵在里面帮助我们，都常常细查审判台前的亮光，在我们心里面常常照亮我们，都不论让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的肉体，主啊，都能够逃离喜悦。我们感谢你，主，这样在对我们的心说话。谢谢主，祷告奉主宝贵的
阿们。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你也是愿意救赎我们的。主啊，你为我们付上的代价是何等的重大。主啊，这个救恩是何等的完全。
谢谢。
主啊，在我们生命中所有一切被玷污的事物，主你都能够救赎。你要把仇敌种在我们里面一切的事物都把它除去，让你自己的圣洁公义来取代这些。主，我们实在是一般蒙大恩的人，我们也有荣耀的盼望，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因着你自己的话语，叫我们能学习更柔软，说学习更多降服，说因着认识自己的光景，愿意更多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我们承认我们是无能的，主啊，我们在许许多多败坏的权势底下，主，我们是无能的，但是你是全能的主，主啊，你能保守我们不落在这些败坏，落在这些亏损的里面。亲爱的主，你能堵住所有一切的破口，主啊，你能使你自己的恩典保存在我们这些人的里面。亲爱的主，让我们常常亲近你，靠近你，把我们的光景真实的，主啊，展示在你的跟前。主啊，你一一的来拯救我们。主啊，你不仅叫你的恩典不从我们身上漏出去，主，你不叫我们天然败坏的性情从我们身上漏出去。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唯有你这位能保全我们一直到见你那面的那一天的主，主啊， 你能够用你那无穷的恩典救我们脱离所有一切不当的光景，主，让我们完全的来信靠你。主，谢谢你把这些话摆在我们的跟前。主，若不是这些话语，我们根本不认识自己的光景，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到底今天的难处出在哪里。主啊，谢谢你用你的光来显明这一切，并且指明那个救恩的路。主，我们再次把心中的感谢、赞美、敬拜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